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0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境内因为新型冠状病毒死亡人数在星期三突破250,000人。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同白宫新冠工作小组开会，并且在白宫召开记者会。同时拜登同两党的各州州长举行视讯会议。之前他曾经讲过，在新冠疫情上将会寻求各州跨党派的合作。截至美国时间11月19号星期四中午为止，美国境外新冠病毒确诊人数突破1160万人，死亡人数突破250,000人。由副总统彭斯率领的白宫新冠工作小组星期四下午召开会议，之后并且举行记者会。在记者会上，几位美国主要防疫公共卫生官员都出席。副总统彭斯为因为新冠病毒死亡的人和家属表示哀悼。他说，过去一段时间美国的确诊人数的确大幅上升，确诊病例从5%上升到10%。不过他说，美国现在亦都是加强检验。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先至啱啱核准咗喺屋企自行检验套装，而家亦都建立一个系统，可以追踪到各个医院里面嘅个人防护装备嘅库存。预期当选总统拜登同埋佢嘅副手哈里斯就同美国全国州长协会进行视讯会议。会议结束之后，喺记者会上面话，佢同各位嘅州长都谈到咗新冠病毒疫情。拜登话，各州州政府系防疫嘅前线，所以佢将不分党派倾听共和党、民主党嘅州长嘅建议同埋做法，睇下联邦政府能够提供乜嘢嘅帮助。目前拜登团队仲冇办法获得联邦政府交接嘅资源，亦都冇办法听取包括新冠疫情等嘅简报。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星期四驳斥了中国对澳大利亚人权、外交、独立媒体和投资政策等方面提出的十多项不满，拒绝向中国的压力屈服。澳中之间的紧张关系今年有所升级，在坎培拉方面带头呼吁对冠状病毒进行国际调查之后，北京实施了一系列的贸易报复。据澳大利亚的悉尼先驱晨报报道，11月18号一名中国政府官员在澳大利亚首都坎培拉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分享了一份中国驻澳使馆的文件。文件罗列了澳大利亚政府引起中国不满的14项行为。之后一位接受采访的中国官员说，中国很愤怒，如果你将中国当成敌人，中国就是敌人。中国列出的澳大利亚14条的罪状包括资助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进行反中的研究，对中国驻澳大利亚记者进行突袭式的调查，取消中国学者的澳大利亚签证，在国际论坛带头攻击中国在香港、台湾和新疆的事务，呼吁国际针对新冠病毒的起源展开调查，在2018年禁止华为参与澳大利亚的 5G 网络建设，以及阻止了10宗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基础建设和农业的投资案等。另外，澳大利亚同日本11月17号就一项双边防务协定达成广泛协议。加拿大首次点名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四国是世界网络犯罪的主要威胁。加拿大还警告说，这些外国势力可能会试图破坏电力供应等的基础设施。加拿大国防部下属的通讯安全局星期三发布的一份网络威胁评估报告当中指出，由这些政府支持的网络活动通常都是复杂程度最高的威胁。该机构在2018年发布的第一份评估报告当中没有点出这些外国黑客集团的名字。今年7月，加拿大、英国和美国指控俄罗斯支持的黑客集团试图盗窃新冠病毒疫苗资料。中国和俄罗斯多次否认自己有过侵入其他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四回应说，加拿大的讲法毫无根据，中国亦都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路透社引述加拿大通讯安全局的网络安全部门负责人琼斯的话讲，他们当然早就注意到中国的言行，这个跟他们预计的并不一致。琼斯没有直接说明直接点名这四个国家的原因。加拿大通讯安全局说，在没有发生战争的情况下，黑客不是那么大可能制造严重的破坏或者杀人，但是该机构说他们有可能瞄准加拿大的关键机构为未来行动布局，或者只是为了进行恐吓。这个机构还强调，这些由政府支持的黑客组织非常可能试图开发出干扰电力供应的新的网络能力。预计在1月份成为美国第46任总统的拜登声言要停止在美国和墨西哥边界的筑墙的工程，因为特朗普总统任期的核心项目。 拜登話佢不會拆除特朗普總統任內建造嘅牆，但係佢作出呢一個承諾，就係話喺佢嘅政府領導之下，連一尺牆都唔會修建。海關同邊境保護局話，到2020年年底可以按計劃完成724公里嘅邊界牆。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呢節時事經緯環節。
美中关系处于实际的停摆状态，前景不明的第一阶段贸易战协议成为联系双边关系的唯一纽带。拜登胜选之后如何处理美中关系将会成为他最棘手的问题之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的报道。
据美国一个新闻网站的独家报道，后来美国之音得到的白宫屋监会的证实，特朗普总统计划在今后几个星期推出重新制裁，以巩固他对华的政策。观察人士普遍预计，面对着美国两党共识以及超出别人的北京，拜登无力亦都不愿意改变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强硬路线，在压制中国的问题上必不会手软，但是在具体策略上将会与特朗普有所不同。拜登将如何落实他结盟扩中的战略目标，美中贸易战还打不打，经济甚至是政治脱欧还会不会继续下去，美中关系还是未有破镜重圆的可能。乔治亚理工大学纳恩国际事务学院教授王菲玲认为，特朗普总统的确是有可能在卸任前采取措施，确保他的一些既定政策能够在下一任总统任期内延续。拜登政府很可能亦都计划在对华政策上边同特朗普政府保持一致。王菲玲话，其实特朗普总统对华政策比起国会来讲并不算强硬。比如说在令中共最为头痛的人权问题上面、新疆问题上面、台湾问题上面，尤其是在香港的问题上面，特朗普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动作，亦都很少有言论的批评。他的幕僚比如说是国务卿蓬佩奥，反而是比他更加强硬很多。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讲，美国国会从2018年以来通过的关于台湾、香港、新疆的很多的法律基本上都是全票通过，比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其实是要强硬得多。而在他看来，拜登总统如果继任以后，对华政策不大可能会放松多少，相反可能在人权、香港、新疆问题上面更加强硬。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讲，特朗普的强硬路线拜登应该能够继承下来。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的系主任叶耀元表示，现阶段美中停摆状态可能会持续一段的时间，中国将筹码压在未来的拜登政府上面，但是不见得美国会有政策的转变，美国两党在反中方面已经是趋于同一。叶耀元说，特朗普对中国是不是有很大的反感，这个他倒不如觉得说是彭斯和蓬佩奥对中国的反感更加是剧烈，所以在现阶段的条件之下，要同中国再重启一个谈判，这个是不可能。当然现时中国将所有的筹码压在下一届的总统拜登身上，会不会在私底下拜登的团队同中国方面已经有某种程度的接触，这个接触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是要必须要知道一件事，就是拜登只是当选总统，他还未是真的总统，所以即使是已经有了这样的接触，但事实上没有是办法做任何有决定性的谈话，也都就是说目前来讲，大家是只能够讲他们私底下两边是否已经有交换信息，令到对方了解彼此之间的意图，这个可能性绝对是有。但是这个的交换意图会不会变成了实质上美国对中国最终政策的转变，这个是不见得，因为他是必须要考虑到两院之间的政治，参议院、众议院还有两个主要的政党，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是什么，基本上是现时在两党都有反中的情势过一遍。这个就是说，如果拜登上台之后要180度完全去转变过去的对中政策，其实可能性是不高。拜登担任美国总统之后，美中贸易战会不会继续？王菲玲认为，美国届时可能会继续贸易战，但是会降低关税战的重要性，因为解决美中贸易不平衡问题是两党多年的共识，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战目前证明对中共是很有杀伤力。 王菲玲說美中之間的貿易失衡、貿易不均衡給予了美國帶來很多的經濟上的麻煩，亦都給予了北京帶來了很多外匯的收入。這個局面已經不是一日兩日，是多年以來兩黨想解決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貿易戰其實在奧巴馬政府的時期已經開始，特朗普採取的是更加奪人眼球的關稅戰的方式。這個方式專家是一致認為是比較粗糙的武器，是一個比較低端的手法，打起來確實是美國損失也很大，殺敵1000自損800還是500已經是不重要，反正對美國來說也是一個損害，這樣一個粗糙的武器效果其實是相當可觀。如果評論中美之間相對的損害或者經濟上造成的相對的消極效果，中國的損失遠遠大於美國，至少目前來看，而且美國的經濟實力本來就比中國強，所以即使是粗糙的關稅戰，對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權威的損害已經是相當可觀。他的理解就是，拜登上台以後很有可能會繼續所謂的貿易戰，但是可能會降低關稅戰的使用，更多地尋求多邊的安排，比如說是重歸 TPP， 或者是更加全面地打一些不是那麼奪人眼球，看起來不是很激烈的手法，但是效果可能是更加明顯。拜登反覆強調，他將要在上任之後團結民主國家制衡中國。葉耀元認為拜登這個對華政策是比較合理，但是需要拜登政府積極修復和盟國的關係。葉耀元說，拜登現時上台之後，他面臨最大的外交挑戰不見得是一定是中國，他最大的外交挑戰是要去修補特朗普破壞的和盟友之間的關係。你要去修補這樣的關係，某個程度是你是必須要將他們的共同價值觀重新提出來，所以說這個的策略是合理的，而且畢竟重點是你必須要去重新兜起這些盟友的興趣，不能夠說好像特朗普時代一樣將他們放在一邊，跟他們硬碰硬地直接對決，但是你要如何去實現這個構想，相對來說是很困難，因為整個國際社會是一個無政府狀態，在這個無政府狀態裏面，你要吸引其他人去跟你鞏固更多的邦交關係，或者是一個盟友的關係，某種程度亦都是要講利益，這個的利益最大的本身就是在於反中國的非市場經濟、反中國的非自由民主體制這個概念。前提是在於歐洲國家是否將中國已經當作為一個可能性、假想性的敵人。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波華盛頓報導。
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辦公室星期二發表一份研究報告，總結了中國共產黨的種種行為，分析了這些行為背後的思想根源和中共政權面臨的脆弱性，並且為美國如何應對中國這個嚴峻的挑戰制定了一個藍圖。不過國務院的一位高級官員強調，這個只是一份有關中國的研究報告，而不是一份政策文件，並不是要為下一屆政府的對華政策定調。是美國之音記者李雅的報導。
這份名叫做《中國挑戰的方方面面》The Elements of the China Challenge 的研究報告說，在美國和世界各國越來越多人意識到中國共產黨已經開啟了一個大國競爭的新時代，不過很少有人能夠明辨出中國在世界每個地區的滲透模式，更加不用說看清楚中國共產黨所希望的具體主導形式。報告將中共政權定性為一個以20世紀馬克思列寧主義專政為模式，由一個威權政權來管治的大國。報告由五部分組成，分別是中國構成的挑戰、中國的行為、中國行為的思想根源、中國的脆弱性以及確保之憂。參與撰寫這份報告的美國國務院的一名高級官員對美國之音說，報告的重點在於說明中共的野心是全球性的，對美國構成挑戰是嚴峻的。這份報告說，中國共產黨不單止着眼於在既定的世界秩序當中佔主導地位，這種秩序根植於自由和主權的民族國家，源自於美國建國所依賴的普世原則，並且推動美國的國家利益， 而是從根本上修訂世界秩序，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置於中心地位，為北京的威權目標和霸權野心服務。這一名國務院官員說，這份報告是將目前所有國務院系統能夠收集到的中共在全世界的行為，將它列舉出來，然後對中共的行為的一些背景、知識和它的思想根源有一定的分析。根據這份報告，中國行為的主要組成部分是維護馬克思列寧主義專政，利用本國的財富使到其他國家對它產生經濟依賴和政治從屬關係，並且根據中共的標準和目標，在國際組織內部重新定位他們的方向，以及發展世界一流的軍事力量。這份報告說，從整體上來看，這些行為顯示出一個大國將國際秩序的轉變視為他們主導世界事務計劃的關鍵。報告認為，要理解中國特有的威權主義形式以及他們所產生的霸權目標，就必須要把握中國行為的思想來源、中國共產黨的馬列主義信仰和共產黨對中國民族主義的極端解讀。這份國務院報告說，雖然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公民實行專制統治，並且對世界各地的自由構成威脅，但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中國仍然存在各種的脆弱性。首先是專制所持有的劣勢、對創新的限制、組建和維持聯盟的困難，以及內部鎮壓所帶來的成本。它還包括中國特有的脆弱性，就是經濟不穩定、人口結構失衡、環境惡化、持續的貪污腐敗、對少數民族和宗教群體的鎮壓、對中國14億人進行監督、審查和洗腦的巨大開支、將共產黨控制的軍隊和人民分開，以及國際社會對中國共產黨藐視人類生命、漠視他國福祉、無視國際規範和義務的憤怒日益高漲。報告認為，特別是在武漢爆發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為全世界帶來了疾病、死亡和社會以及經濟破壞之後，這份國務院的報告認為，應對中國的挑戰要求美國回歸根本。報告說，為了保障自由，美國必須要根據以下十項任務重新制定它的外交政策，就是通過維護憲政、促進繁榮和培育健全的公民社會，去保障國內的自由，維持世界上最強大、最靈活、技術最先進軍隊，同時加強同盟友以及夥伴基於共同利益和共同責任的安全合作，強化自由、開放、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重新評估它的聯盟體系和各種的國際組織，加強聯盟體系並且創建新的國際組織以促進民主和人權，通過尋找機會在公平和對等的原則之下和北京合作，去促進美國的利益，在情況需要時限制和震懾中國，並且支持那些在中國尋求自由的人，讓美國人去了解到中國構成的挑戰以及規模和他們的影響，在外交、軍事、金融、經濟、科技和其他領域培育新一代的美國公務員，以及懂得中國以及美國其他的戰略競爭對手、朋友和潛在朋友的語言、文化和歷史的公共政策專家，改革美國的教育體系，幫助學生理解在複雜的信息時代公民的責任，通過榜樣、言論、公共外交、外援和投資，甚至制裁以至軍事力量等方式捍衛自由的原則。美國國務院在美國下屆總統1月20日就職前發表了這份報告，不過美國國務院的這名高級官員說，這份報告其實早已寫好，只不過需要走內部的程序，正好趕到目前在這個時候發表，而不是好像部分人所認為的是要為下一屆政府的對華政策定調。這名官員對美國之音說，這份報告只是分析，只是政策研究的一個研究報告，並不是對華政策。這名官員又對美國之音記者提到，這份報告只是美國國務院的政策規劃辦公室印發的一份研究報告，並不是由國務卿批准發表的。這份超過70頁的報告包含了20多頁的註腳，幾乎佔了報告正文的一半。這名官員又說，要想全面了解特朗普政府四年來的對華政策，最好是從國務卿蓬佩奧的有關講話當中去尋找，特別是蓬佩奧在今年7月23日在尼克松總統圖書館發表題目叫做《共產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以及去年10月在華盛頓智囊機構哈德遜研究所發表的有關中國的演說。 根據國務院呢份報告，呢份並非保密文件嘅目的係要冷靜思考，從長遠角度出發，闡述美國所面臨嘅中國挑戰，並且為制定超越官僚紛爭同部門競爭、超越短期選舉週期嘅強硬政策而勾劃出一個框架。以上係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李雅喺華盛頓嘅報導。
美国国会一份最新发布的战略报告详细讲述美国未来的外交方向将会着重深化与欧洲盟友的合作重建以民主秩序为运作原则的国际组织和规范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仲呼吁扩大和欧洲盟友关系以多边模式共同制衡中国遍布全球的影响力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李氏星期三與多位歐洲國家議會外交決策領導人召開視訊會議，討論大西洋兩岸所共同面對的中國挑戰。會議還公布了參議院外委會共和黨人率領撰寫的全新外交戰略。這一份名為《美洲與歐洲跨大西洋合作應對中國問題具體計劃》的戰略報告，從七大面向分析美歐必須共同合作應對的中國議題，包括政治及文化的渗透、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贸易及投资的不平等行为、科技竞争、海外商业活动、在非洲以及印太地区的势力扩张等等。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和欧洲共同利益一个真正的系统竞争对手。在今年国会选举成功连任的李斯参议员在讨论会上说，大西洋两岸越来越认知到这个现实，现在我们必须将协议共识付诸行动。李斯强调，中国所构成的挑战非美国或欧洲国家单一可应对，中国太大了，并且装备太齐全。他还提到，除了美欧之外，这项全球努力必须要纳入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其他理念相同的国家。李斯的呼吁获得了与会的欧洲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克埃里斯特的支持。来自德州的麦克埃里斯特说，跨大西洋伙伴在中国问题上面临着类似的挑战，不公平贸易行为、网络安全、虚假信息以及对地缘政治和技术主导地位的追求。新一届政府承诺将在跨大西洋关系展开新的开始，这个报告可以被用来加强欧盟和美国之间在中国问题上的合作，特别是在贸易、技术、捍卫以规则运作的多边主义和人权议题。我们作为立法者将在这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如果共和党能够成功地在新一届国会掌控参议院，李斯参议员将会继续担任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李斯称，这份报告并非特意在选举或者是总统交接的时机下公布。他早前亦曾经对美国媒体表示，未来他愿意与拜登政府合作，深化与欧洲合作，寻求更多的帮助对抗中国。李斯在讨论会中说，这个挑战需要长期的共同且持续的承诺。大西洋两岸的国家都致力于将中国视为各自对外经济政策的优先事项。李斯进一步提到，未来为了应对中国，美国和欧洲国家即使在意见冲突的情况下，可能也都必须先各自分歧，联手合作。他说，或者更重要的是，即使我们意见相左，我们仍必须承诺彼此合作。英国议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图根哈特在讨论会上提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层而家好明显地喺度积极破坏以规则为基础嘅国际体系，并试图改写全球交流嘅运作。保守派嘅图根哈特话：，我哋应该清楚知道乜嘢系挑战。中国今日唔单止系随住各种因素变化而作为一个不断增长嘅力量，佢实际上系对操作系统直接做出改变。而家嘅世界更为集中，网络分布变少。他正试图通过国家权力塑造和影响人民。图根哈特表示，世界过去70年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对民主国家至关重要的自由价值观的基础上，欧美必须继续捍卫这些价值观。这份长达124页的报告 在中国渗透国际组织以增加其全球影响力的部分谈到，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1971年加入联合国，但一直到本世纪初才开始采取行动，努力增强其在联合国的影响力。报告说，中国的这个努力有助于达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即为改革全球治理，目的为使国际体系更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势力渗透国际组织的现象显然已经拉响了美欧外交界的警报。图根哈特说，北京当局试图改变既有秩序的做法，使得国际组织和机构的合法性备受质疑。在过去几年里面，我们在世界各地透过不同方式但都注意到的一件事是，现有的结构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越来越难以维持这些结构的成立之时的合法性。就好像联合国建立之初一样，世界上大部分的国际机构正挣扎着努力维持他们的合法性。李斯参议员表示认同，自由世界很习惯以辩论和说服的方式处理不同意见，中国没有这样的经验，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这样的工作，亦都没有这样的民主机制。李斯说，所以当他们加入或者是接管或者是劫持这些机构，或者同样重要的这些机构下属的委员会和分支时，他们采取不同于我们的做法。报告还提到，今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说，全球治理体系需要反映国际政治现实和多极化进程。报告说，中国重塑国际体系的战略是以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作为其在国际组织增加影响力的理由。讨论会上，美欧外交决策者还纷纷谈到，中国霸凌台湾的情况日益严重。默克埃里斯特称，台湾应该要被纳入世界卫生组织，他还呼吁跨太平洋两岸的各国都应该为台湾发声，并支持台湾的入会申请。图根哈特立即回应，表示完全认同这样的观点。他说，和美国、英国甚至盖茨基金会相比，中国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资金贡献是如此之少，所有这些国家的贡献都远远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台湾却被这样的国家霸凌，是在这令人愤怒。李斯参议员最后则强调，中国持续在这增长，但他期望中国发展的同时亦都能够逐步在法治层面有所进步。同样重要的是加强法治，遵守国际准则，这样中国将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继续进行贸易。报告最终对美国未来应如何与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和欧盟深化合作，抗衡中国提出6点建议，分别为保护自由和开放社会免于新的威权统治的入侵，维护国际组织的完整性，打击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和反竞争的经济策略，开发新技术并重塑其使用方式，应对中国利用一带一路倡议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和安全影响，以及深化在非洲和印太地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图米说，他计划本星期推出新决议案支持美台自由贸易协议。图米还说，他认为华盛顿应该接待台湾总统蔡英文访问，进一步深化美台双边外交联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图米参议员在11月18日星期三在出席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召开题为挑战时期下的美台伙伴关系的研讨会的时候说，他将台湾视为美国最重要的朋友和伙伴之一，特别是在印太地区。他又说，考虑到美国和大陆的中共政府正在进行大国竞争的关系，台湾在地缘政治上亦都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图米形容，世界目前好像是形成了两大阵营，一边是自由和民主的政府，通过市场经济实现法治和经济繁荣，另外一边就是威权主义者利用审查制度和信息宣传有系统性地否认人权的侵犯腐败，并且实行政府管控的经济体系。他又说，他们知道美国是站在哪一边，不幸的就是中共是站在另外一边， 同埋強調喺咁樣嘅國際環境之下，中國採取嘅每一步都同美國嘅安全以及福祉密切相關，而台灣正係位處於呢場較量嘅矛尖，深化美台之間嘅各項關係係至關重要嘅。同埋又話，佢計劃呢個星期喺參議院推出決議案，支持美台自由貿易協議。協議嘅目標應該為降低貿易同投資壁壘，最好係免除貿易同投資壁壘。美台經濟繁榮夥伴對話喺呢個星期五，就係11月20日，即將喺華盛頓舉行。台灣方面將會由經濟部次長陳正奇率團訪美，美方就係由今年9月曾經造訪台灣嘅國務院主管經濟、能源同環境事務嘅副國務卿克拉奇領導。根據路透社報導，陳正奇喺出發之前對媒體話，第一屆經濟繁榮夥伴對話討論話題相當廣泛，具有宏觀的視野，有助於雙方經濟夥伴關係的建立。台灣目前為美國第十大貨物貿易夥伴，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料顯示，台灣是全世界第20大經濟體。圖米又話，這樣的經濟表現令人驚嘆，因為台灣只有2300万人口，但是就足以成為美國商品和農產品的巨大出口市場。今日台灣一半的貿易和80%的投資都與中國大陸或者香港進行，美國可以提供另一個的選項。同埋話，在2011年首次當選成為參議員的同埋，一直以來主張國會議員任期應該設限，他的第二任期將會在2022年屆滿，圖米已經表示將不會尋求連任。如果共和黨在明年1月開始的新國會之中能夠繼續掌控參議院，作為參議院銀行業委員會成員的圖米接下來將會有望接替同黨籍的克拉帕參議員擔任該委員會的主席的職務。在今年早時同民主黨聯邦參議員范河倫共同推出已簽署成法的香港自治法的圖米參議員對北京在區域所形成的威脅逐日升高感到擔憂。他說他們應該要清楚地知道中國共產黨是一股威脅和越來越咄咄逼人的力量，他們希望將他的惡意的權力和影響強加於本國的公民，但同時還有鄰國甚至似乎是要伸向全世界。同埋又談到中共咄咄逼人的胃口正是日益增加，台灣已經位於中共好戰行為的前線，因為習近平宣示台灣必然亦都終將同中國統一。對於中國為何要強迫台灣去統一，同埋認為除了這些本來就是中共的歷史目標之外，另一個原因就是中共害怕他自己的人民會看一下台海的對外，然後問一個簡單的問題，他們會問為什麼他們不能夠生活一個好像台灣一樣享有繁榮和經濟、政治及社會自由的國家和社會裏面呢？他又說台灣的存在對中共來說就是一個危險，因為他證明了在一個與中國大陸有著如此密切的歷史、語言、文化以及民族聯繫的社會裏面，民主自由的價值觀和繁榮是可以蓬勃發展的。同埋又談到美國應該繼續深化對台灣的外交的支持，譬如對中國共產黨在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排除台灣的做法予以反擊和抵制。他又說美國可以建立更高級別的美台政府官員間的定期的交流。他說他認為華盛頓應該正式接待台灣總統蔡英文。他提出美國還必須繼續支持美國對台灣自衛能力的支持，美國應該繼續對台軍售，強化台灣非對稱防禦戰略，將台灣軍事力量包括在美國同盟友的軍事演習，並且將美國駐台北武官的位階提升為將軍或者旗官。同埋最後還提到北京對台灣的壓迫是對自由世界陣營的威脅，台灣位處這場鬥爭的中心。同埋又說世界上並沒有其他國家可以做到這一點，美國具有低特的地位得以長期以來作為推進個人自由、人權、民主社會和市場經濟的道德的領導。以上是美國之音李日華的報導。
面對中國不斷加大對台灣的軍事威脅，台灣陸委會主委陳明通透過對華盛頓智庫發表的視頻講話，呼籲北京當局 放棄強加於人的政治框架，與台灣展開有意義對話。美國聯邦參議員陶米亦都話，美國同埋佢嘅盟友必須同台灣企埋一齊，因為台灣係美國及自由陣營對抗中國共產黨威脅嘅中心。合埋美國之音記者鐘晨芳喺華盛頓報導。
陳明通與陶米11月18日星期三喺華盛頓保守致富傳統基金會挑戰時期下嘅美台夥伴關係視訊研討會中發表上述講話。陳明通話，蔡英文總統已重申，維持兩岸關係穩定是雙方共同責任。當前兩岸關係持續惡化的癥結，在於中共當局片面設定兩岸互動政治前提。他呼籲北京當局放棄強加於人的框架，發揮彈性、智慧與創意，與台灣展開有意義對話，來減少誤判及誤解。他說，台海和平與地區繁榮緊密相連，台灣將持續深化與美國的關係，並加強與國際合作，以盡到台灣在亞太安全戰略下作為一個地區負責任的利害相關者的角色。關注香港自由，與參議員同僚共同提出香港自治法，美國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陶米亦都在這一場視訊討論中表示，北京在香港實施國安法後，中國共產黨咄咄逼人的胃口正在日益增加，台灣已經位於中共好戰行為的前線，因為習近平宣示台灣必然亦終將與中國統一。對於中國為何要強迫台灣與其統一，陶米認為，除了這個原本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目標外，另一個原因是中國共產黨害怕他自己的人民會看看台海對岸，然後問一個簡單的問題，他們會問，為什麼我們不能夠生活在一個好像台灣一樣享有繁榮與經濟、政治與社會自由的國家和社會中。陶米說，今天中國共產黨在全世界，尤其是針對台灣的咄咄逼人行為，是對美國及自由陣營擴大的威脅，台灣是這個鬥爭的中心，美國和我們的盟友必須與台灣站在一起，對抗中國共產黨施壓脅迫台灣屈服的作為。在這一場由陸委會委託台灣民主基金會與傳統基金會合辦的視訊討論中，陳明通還指出，今年以來中共不斷加大對台灣的軍事壓力，侵擾台灣空域，嚴重破壞台海現狀及兩岸長期相互克制的和平脈，意圖製造台灣恐懼的心理壓，強迫台灣在無立足空間的政治框架下妥協。這一種做法與其領導人近期強調中國永不稱霸、不擴張、愛和平等希望消除外界疑慮的立場充滿矛盾。他說，中共在地區的軍事擴張只會適得其反，不單止對其國際形象帶來巨大的負面效果，亦加深周邊國家的合作應對與抗衡。不過北京當局指責台獨勢力才是台海和平的威脅。北京支持的《香港大公報》15日報導，中國政府正在研究制定一份台獨頑固分子清單，以便精准打擊台灣內外台獨勢力。對此，新華社星期三援引中國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的話報導說，台獨分裂勢力及其活動是台海地區和平穩定的最大威脅，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最大障礙，極少數台獨頑固分子公然挑釁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行徑決不能容忍，對他們以及其金主等重要支持者依法打擊，是要維護台海和平穩定及兩岸同胞的利益。他說，兩岸統一是不可阻擋的大勢，一切執迷不悟、頑抗到底的台獨分子都必將受到大眾的譴責和歷史的懲罰。美國之音記者鐘晨芳華盛頓報導。
在台海局勢緊張、中印邊界對峙升級之際，中國大規模從俄羅斯採購直升機，這些直升機可能被用在台灣海峽、青藏高原、南中國海地區，中國已經成為相關型號俄羅斯直升機的最大海外用戶。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俄罗斯关键国有军工企业俄罗斯技术集团10月下旬发表的年度报告说，中国去年和俄罗斯签署合同，总共采购了高达121架运输以及是攻击运输直升机。俄罗斯主要大报公报认为，相关的直升机交易的总金额是超过是20亿美元。这个亦都是苏-35战机以及 S-400 防空导弹之后，近年来俄罗斯和中国最大的一笔军火交易。俄罗斯技术集团旗下企业包括控制武器出口业务的俄罗斯武器出口公司，以及是垄断直升机领域的俄罗斯直升机公司。中国所采购的这121架直升机包括68架米-171以及是改进型的米-171E 直升机，18架能够挂载武器可以执行对地攻击任务的米-171SH 攻击运输直升机。这一批86架直升机的都是采用乌克兰西奇飞机发动机厂所生产的 TV3-117 式的引擎。而此外，中国还采购了21架安萨特式轻型运输直升机，而另外特别有14架米-171直升机使用科里莫夫设计局研制的 VK2500 的引擎。目前台海局势紧张，中印边界对峙升级，这一笔直升机的交易因此是格外引人关注，尤其是其中的14架米-171直升机，因为使用俄罗斯的 VK2500 引擎，更加能够在中印边界的对峙前线，或者是台湾海峡，以及是南中国海地区派上用场。圣彼得堡的科里莫夫设计局多年前开发的 VK2500 引擎的时候，除了有意取代乌克兰西奇发动机厂的 TV3-117 引擎之外，科里莫夫设计局在对外推销这种引擎的时候所宣传的一个主要卖点，就是搭载 VK2500 引擎的直升机，尤其是能够有效地既在高原亦是高山低温环境之下，同时亦都能够在炎热气候当中是使用。同中国在南中国海拥有领土纠纷的越南同样是装备有米-8米-17，以及是专门在海上使用的卡-32直升机。在越南2018出口展览会上，正是由于 VK2500 引擎的诸多优势，俄罗斯两年前亦都曾经积极向越南游说推销过这种的引擎。中国自己生产的直-20、直-8、直-18等运输直升机目前正源源不断地装备军队服役。但是中国为什么仍然要大量购买俄制直升机？一些的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解释认为，一种可能的原因是中国直升机的一些技术性能够在特定的环境之下不能够让军方使用者完全满意。第二种可能原因就是中国直升机的产量有限，无法满足中国军队扩充的需求，需要采购俄罗斯直升机的应急。中国陆军的集团目前在积极打造陆航旅亦是空增突击的部队，青藏高原的大量哨所更加依赖直升机补给。在海军方面，中国已经服役的航母，还有正在建造的航母，以及是其他的各种登陆舰，包括被称为是两栖攻击舰的直升机母舰，所有这些都需要装备大量的直升机。除了军方之外，民用领域中国对直升机的需求亦都十分之巨大。俄罗斯航空分析人士西敏斯基认为，在俄罗斯和中国的一些飞机合作项目当中，俄罗斯较难是能够拿出有吸引力让中国特别感兴趣的方案，但是直升机却是例外。这个可能和苏联解体之后飞机制造亦是研制领域受大击大，而直升机领域所受波及相对较少有关。他认为俄罗斯因此而特别看好中国的直升机市场，认为俄罗斯直升机仍然是在中国有很强的竞争力。西敏斯基表示，与飞机相比，他是相信俄罗斯直升机在中国市场的前景是要更加好，因为从总体形势来讲，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直升机领域的状况要远好于飞机制造领域。米-171直升机目前又离中国没几远，位于俄罗斯布里亚特地区首府乌兰乌德直升机工厂是生产，安萨特轻型运输直升机是位于达旦斯坦的首府黑山直升机厂是生产。为了更多向中国宣传俄制的直升机，俄罗斯军方两个月前甚至还专门邀请有官方背景的中国媒体参观 烏蘭烏德直升機工廠，並且展示印有八一標誌在生產線上正在係為中國軍隊組裝當中的米171直升機。養今日的俄羅斯政治氣氛之下，外國媒體通常很難被允許參觀俄羅斯的直升機工廠或者是其他的軍工企業。邀請中國媒體破例採訪烏蘭烏德直升機工廠，顯示俄羅斯對中國直升機市場的重視。米171是著名的米8直升機的升級版，米8直升機亦都號稱是世界上產量最多的雙引擎運輸直升機。這款直升機可以搭載16名的士兵，能夠運輸4噸或者是外掛4噸重的貨物。俄羅斯公佈認為，中國過去亦都從俄羅斯大量採購米8以及是改進型的米17的直升機，再加上這次的交易，中國因此而成為了僅僅是排在俄羅斯之後使用這種類型直升機最多的國家。而此外，中國同烏克蘭的西旗飛機廠的機動廠擁有密切的聯繫，這一家的工廠的一些專家早已經在中國工作，裝備烏克蘭引擎的這些俄制直升機的維修以及其他的保養，在中國更早的是輕車熟絡。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在過去四年，由於俄羅斯干預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指控帶來長期的損害，美國和俄羅斯的關係一直處於低潮。但是因為拜登預計在2020年大選當中獲勝，俄羅斯現在的辯論集中在如果有改變，在哪些方面會改變。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梅恩斯在莫斯科報導。
過去20年，俄羅斯總統普京目睹幾任美國總統上任、卸任，这个是对美国的权力转移的传统，亦是对普京盘踞克里姆林宫所做的见证。特朗普总统好像他的几位前任一样，当选之初承诺要克服以往和莫斯科的分歧并改善关系。专家说，拜登领导的新任政府不大可能重演这一种模式。帕维尔·沙里科夫是美国加拿大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说兩國關係走的是條坎坷的道路，在最近的將來基本上不可能討論復原的問題。沙里科夫說，他認為與其說恢復，不如說還有惡化的空間。在敵意的背後，2016年的政治影響餘波未了。聯邦調查指控俄羅斯幫助特朗普競選入主白宮，特朗普和克里姆林宮都否認這個指控，但这个引发美国对莫斯科的一系列制裁，快进到2020年，普京到现在还未有祝贺拜登胜选，甚至当官方媒体公然将拜登的胜利描述成偷窃之际，克里姆林宫官员仍坚称这个是出于尊重特朗普总统正在对选票进行的法律挑战，以及他们置身于华盛顿政治斗争之外的意愿。虽然这些的积怨，一些美俄观察家表示，克里姆林宫渴望与将上任的拜登政府就一个关键问题展开合作，均被控制。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研究所分析师亚历山大·契可夫说，俄国的主要目标是续订新起点条约，在协商续订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时，他们愿意就战略稳定进行更全面的讨论。新起点条约是在奥巴马时期签署的，明年二月正式结束。虽然特朗普政府要求改变协议而在过去一年造成的谈判障碍，拜登候选人说过他准备与普京合作扩大协议，这个是俄罗斯资深外交官希望可能对树立新基调的迹象。俄罗斯苏联武器谈判员维克多·米津说，如果在这个地区的这个领域能够取得一些积极的进展，他说他认为这个可能为两国关系总的前景带来良好动力，因为这个非常重要。几乎没有人比预计的总统当选人拜登更加清楚，担任奥巴马入主白宫期间的副总统，他也尝试过俄罗斯的重新启动游戏。2011年美国副总统乔拜登说，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是总统和他100%的同意有需要和俄罗斯建立越来越紧密的关系，他很快就要决定他希望进展的程度，而这一次是以总统身份寻求避免新的核武竞赛。无论过去有什么怨恨， 这个都是他和俄罗斯领导人声称的共同目标。美国之音记者梅恩斯莫斯科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说，美国将会考虑将针对以色列的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视为反犹主义运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蓬佩奥11月19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国务院将立即采取行动，识别被停止政府对支持这个运动的组织的资助。巴勒斯坦人领导的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的支持者说，这个是对以色列占领的一种抗议形式，其仿照的是20世纪80年代迫使南非结束种族隔离的抵制运动，组织者否认该运动为反犹主义。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采取了与先前美国执行的完全不同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美国使馆迁往耶路撒冷，不再将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视为非法。对此，内塔尼亚胡和蓬佩奥表示了互相祝贺。蓬佩奥说，他星期四将前往戈兰高地，自1967年战争以色列从叙利亚手中夺取以来就一直占领住该地区。蓬佩奥说，承认该地区属于以色列，亦都是特朗普总统做出的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定，这个亦都仅仅是对现实的承认。以色列吞并戈兰高地尚未得到国际认可，特朗普去年签署了一项承认以色列对该领土拥有主权的声明。内塔尼亚胡星期四表示，在特朗普执政期间，以美两国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还强调了以色列最近达成的与巴林、苏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关系正常化的协议。在与内塔尼亚胡和巴林外交部长阿卜杜拉替夫·本拉希特·阿尔扎阿尼举行联合会谈之前，蓬佩奥星期三表示，以色列和巴林建立的协议将话给诸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这样的邪恶国家听，他们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正在减弱，而且他们将越来越孤立，并将永远孤立下去，除非他们改变方向。巴林和以色列表示，两国将互开大使馆，开发在线签证系统，并开始每个星期定期航班往来。率领巴林官方代表团首次对以色列进行正式访问的阿尔扎阿尼说，关系正常化带来了温暖的和平，将为我们两国人民带来明显的好处。内塔尼亚胡说，阿尔扎阿尼的首次访问是两国和平与该地区和平道路上的另一个重要里程碑，以色列和巴林之间的和平建立在互相欣赏和共同利益的坚实基础上。蓬佩奥在展开他对欧洲和中东多个盟国的访问之旅中，以色列是他访问的最新一站。蓬佩奥余下的行程还包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此前他访问了法国、土耳其和以色列。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最新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美国民众对新冠病毒疫苗的接受程度有所提高，有一半以上的人表示愿意接种。公共卫生专家警告说，即使疫苗安全有效和广泛可及，接种了疫苗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美国两家生物制药公司最近相继宣布了令人振奋的新冠病毒疫苗研发结果。莫德纳生物技术公司星期一公布了所研发的疫苗的临床试验结果先期分析，声称该公司的所研发的新冠病毒疫苗有效率达到 94.5%。而在之前的一个星期，另外一家的生物制药公司辉瑞亦都发布消息说，该个公司所研制的新冠病毒疫苗有效率是超过 90%。这两家公司所研制的新冠病毒疫苗的临床试验结果只是初步， 仲未有經過同行專家的評審，美國首席傳染病防控專家、美國國家過敏以及係傳染病研究所的所長安東尼·佛契對媒體表示，新冠病毒疫苗臨床試驗有效率是超過 90% 的消息，成為隧道盡頭的光亮。科學家一般都認為，新冠病毒疫苗的有效率能夠達到 60% 至 70%， 就是可以接受的結果。而與此同時，資訊公司蓋洛普星期二的最新報告顯示，美國民眾對新冠病毒疫苗的接受程度有所提高。最新的調查報告顯示，有 58% 的美國人表示他們會接種新冠病毒的疫苗。而蓋洛普好在9月份時候調查的發現，只是有 50% 的美國人表示願意接種這種的新冠病毒疫苗。公共衛生專家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民眾對新冠病毒疫苗的接受程度提高，除了是受到有效疫苗消息鼓舞之外，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流行病專家、美國喬治城大學醫學教授劉成龍認為，導致美國民眾更加願意接種疫苗的主要原因，應該是疫情的日益嚴重，以及它對日常生活的和工作的深刻影響。劉成龍表示，民眾從過去輕視這個病毒，到現時重視它，可以從外出戴口罩人群的比例很容易看得出來，現時戴口罩的比例已經是大大提高於疫情的初期。美國約翰霍普金斯衛生安全中心高級學者阿達利亞醫生是表示，他猜想這種變化是多種因素所促成，這個可能是和公眾看到目前兩種如此有前途的候選疫苗的數據有關，因為製藥公司承諾只會發布安全有效的疫苗。另外，政府即將換屆，增強了公眾應對新冠疫情的信心。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華盛頓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头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连线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致力于与巴基斯坦合作抗击新冠病毒疫情，作为与巴基斯坦国家灾难管理局正在进行合作的一部分，美国国际开发署最近与印度旁遮普邦特别卫生与医疗教育部合作，向旁遮普邦13间医院交付了46台新的呼吸机，来满足巴基斯坦新冠病毒患者的需求。这个是美国已经向巴基斯坦提供的200台呼吸机的一部分。这些呼吸机是通过巴基斯坦国家灾难管理局和美国国际开发公司的合作项目提供的。美国总领事罗德里格斯指出，这些小型而又容易使用的呼吸机能够提高旁遮普邦卫生部向當地重病人提供先進的維持生命的能力，不單止能夠提高巴基斯坦對應新冠病毒爆發的總體能力，還能幫助在疫情過後拯救寶貴的生命。我們感謝巴基斯坦國家災難管理局、衛生部和旁遮普邦衛生部提供的熱誠支持和發揮的領導作用。巴基斯坦与美国之间的合作项目正在帮助改善并扩大化验室检测、疾病监控、病例跟踪、传染预防与控制以及全国各地的病人治疗。美国国际开发处任务主任科兰表示，美国继续与巴基斯坦政府合作对抗新冠病毒，保护公民健康。这些呼吸机是强化当地卫生设施，以及他们在巴基斯坦向新冠病毒患者提供氧气治疗准备能力的重要工具。我们与巴基斯坦国家灾难管理局、卫生部和地方卫生部门合作，双方的共同努力将会减少这个国家各地卫生部门的负担，挽救生命。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